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安。
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未来的每一天我们献上感恩，虽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就仰望你，相信你。也请你来赐福给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和线上的每一位，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面对工作挑战的你来赐给他们敞开的门为他们预备，那些面对婚姻家庭或者是养育儿女有许许多多挑战的，你都来使他们有你的恩典伴随着他们，他们所想所求的你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这样来应允给他们。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从诗主你是谁，让我们再一次的不只是知道你是谁，我们更加的有委身的性质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呢，以前我们教会早期的时候呢，有位小女孩这位小女孩呢，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呢，大概四五岁左右但是她很会问问题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呢，你一直问下去呢，问了大概四五个呢，你就开始不能回答的了因为她就是随着问下去呢，你就基本上不能回答。然后我就听她在那边问问问，问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突然想，有时候我们问耶稣也是这样就是问到耶稣大概也回答不了的那些问题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那么多的苦？主啊，你为什么不为我成就我想所求的事情你什么都知道的，为什么还要我向你祷告你是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感觉不到你的存在？我们喜欢问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耶稣如果问我们问题的话，我们又会怎样我们常常问耶稣问题但是我问了之后其实再回想，有时候我们应该想想耶稣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其实如果你看圣经呢，在福音书呢，耶稣也经常有问人问题的，而且他每次问问题呢都是非常重要，因为问题本身就是要让人去思考。所以有时候你就直接说一件事情，你不如换个问题的方式来问呢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答案的问题的其中的两个这两个问题呢就记载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呢在16章13到16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了，但是我想请你们留意呢，在第15节呢，耶稣问了门徒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说，人说人子是谁，也就是说人家说人子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说我是谁，人家怎么说，然后你们怎么说。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今天也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他呢？人家说人子是谁，或者第二个问题，你说呢人子是谁？那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呢？因为这两个问题很能够表达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的。当耶稣问人子，人家说人子是谁，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背后还有一层用意，就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呢，不只是片面的，人家说的你说的呢你认为怎样？他不希望我们只是片面的、肤浅的，他希望我们是全面的、深入的那种的认识为什么要这样？他那么在意这一点呢？因为呢，这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很在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是否建立在一个很全面、很深入的认识的里头所以回到根基很重要所以在2025年的第一天我稍微跳了一下讲到的次序我今天跟你们讲讲这个很简单但是又很重要的回到根基，我们的信仰根基的一个主题。 我听说呢，有一次呢，啊，我是有一次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足球队，这个足球队呢是一个很强的队哈，足球里面有很多的球星哈，经验丰富，技术一流，但是在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就是滑铁卢哈，竟然大败给一队呢名不经传、没有球星、大家不看好的球队，而且输得很惨啊，教练呢脸都黑了哈。然后呢第二天呢，教练一大脚就叫他不能休息，全部回来然后在球场上把这些球星、这些球员、这些身价很高的这些球星全部带到他面前，然后举起了这个足球，他说你们看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说 Gentlemen、先生们 This is a football， 这就是一个足球。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就是让大家回来，你专注，这就是足球。我们再回到最基本，我们再重新练球。我不理你是球星，我不理你的技术有多好，今天我们重新再来，我们在根基上重新再练习。所以他教练的意思就是要把球员重新带回他的根基上面。弟兄姐妹，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也想把大家带回来我们信仰的根基。你知道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就好比我现在拿着这本圣经，各位，这是一本圣经。你可能会说我当然知道是这本圣经，是的，这是一本圣经，但是你有用它吗？你的信仰跟它有关系吗？或者就有点像我们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就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就是要我们重新确认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究竟是放在他那里呢，还是放在其他的方面。那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人子是谁，耶稣是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般人的看法。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他先问他们第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知道这人子就是他了，人家说耶稣是谁，我是谁，那别人说我是谁，那门徒怎样回答呢？很快他们就回答了，争先恐后的回答，他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总共说出了有施洗的约翰、以利亚、耶利米，还有先知里面的一位。那门徒的回答呢，就显示出了当时的一般人对耶稣的看法的。马太福音14:2记载呢，西律王当时呢，他听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他说他是谁啊？施洗约翰，被他砍头的那一个，从死里复活了。14:2，他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所以门徒在这里说，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大概可能就是听到这个西律王在听到耶稣的时候所表达的。当然也可能不只是他，有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跟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说他是施洗约翰呢？因为他跟施洗约翰跟他行的事情有很多很相像的，因为他们也宣传天国的福音，也当面斥责人的罪，要人悔改，所以有些人认为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认知呢还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只是耶稣的先锋，然后呢耶稣呢就是要就是完成这个救赎的这个救主，所以他们还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认为施洗约翰以外呢，他们还认为耶稣是先知里面其中的一位为什么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呢？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已经常常说到，特别比如说我们用一段经文就讲到神说我将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对摩西说，所以他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当然这个是救主，但是他们一直以为呢是旧约的那种先知可能会重新的再出现，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的联想哈。所以呢其中他们就认为诶以利亚哈，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他是被神的战车火车接上天的，没有经历死亡的，所以他们认为诶这个以利亚现在回来了。当然他们行东西有很多的很像啊，以利亚行神迹，耶稣也行神迹啊，但是呢以利亚只是一位神的代言人，而耶稣是神的福音的执行者啊，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然后他们说诶他们又有点耶稣你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耶利米跟耶稣有什么像呢？耶利米是一个很爱哭的一个先知哈，他就是非常的对自己的民族有那种的热心，有那种的激情啊，跟耶稣很像啊。然后耶稣也被误会，耶利米也被误会，耶利米被逼迫，耶稣也被逼迫啊。但是耶利米不是耶稣，耶利米只是神的代言人，耶稣道成肉身，亲自的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不是耶利米啊。弟兄姐妹，这是当时的情况，很多人对耶稣是谁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啊。今天我们的情况又怎样呢？其实今天一般人对耶稣的看法呢还是可能也是一样不可靠的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可能也不完全，尽管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很道德高尚的人，但是他们的看法还不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谁，他们只是听别人说的耶稣是谁。我就记得以前呢早期的时候我碰见过一位粤语堂的一个年轻人。哇，他有一次就跟我聊天，然后呢就把这个圣经把耶稣批判的体无完肤哈。然后我怎么跟他说呢他都跟我顶撞。我怎么去告诉他这个圣经可靠呢他都说圣经不可靠。然后后来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有点纳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诶某某人啊，我想问你，你读过多少？你圣经你经常有读吗？你读过很多遍圣经吗？我听你觉得你圣经很熟耶。你说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读过圣经。那我说，那你刚才说的那些圣经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在网上看的，人家说的。因为我当时听了，我觉得我浪费时间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觉得我不想跟你谈了。我说你好好去读了一遍圣经，你再告你至少读了几卷书，你再来跟我谈好吗？你读完之后再告诉我，要不然你东西全部是别人的，你根本就没有思考过，那是人家说的，我要知道你是怎么说，对不对？所以他对耶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自然他的信仰就不真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越深，我们的这个信心当然会深很多用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很严重的畏高症，从来不敢坐飞机，但有一次因为有急事一定要坐飞机，那他坐飞机之前就提心吊胆，他买了机票，但是在坐飞机呢他一想到就很害怕，就在害怕当中他怎样呢？他去翻查所有飞机的结构的这些资料，然后呢上了飞机之后看到空姐教他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怎样就是有一些救生的这些措施给他，然后他坐在那里呢，他开始可以旁边的人谈笑风生，然后呢在飞机在这个36000尺的高空上他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他会不害怕呢？是因为他上到高空就不害怕吗？当然不是，因为是他对飞机的整个结构他开始了解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越来越认识越多，他的飞机的信心也越来越多。当然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知道那架飞机有问题，你越查它的结构你就发现有问题，你就越做越害怕。所以我们对那个东西的认识是越深，它就会增加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度，到底是给你有信心还是给你有没有信心。在信仰里面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如果不正确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完全。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越深越多越正确，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会越完全，我们对他呢也会越信靠。那所以弟兄姐妹，自古到今有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都是一知半解。 我们呢，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又是怎样呢？我们是因为人云亦云，还是我们认真的去询问过，去思考过呢？啊，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东方闪电在全温哥华的教会到处去拉人哈。那问人为什么会被拉呢？就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然后就把人给怎样，给拉走了。这就大家弄得不清楚。我们是因为人云亦云，还是我们认真的去询问过，根据圣经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能够让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加的牢靠。所以弟兄姐妹，耶稣问了门徒第一个问题，人说人子是谁？跟着呢，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在这里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别人对他的看法，而是门徒对他的看法是怎样。今天有一个现象，就很多人在脑海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呢，是来自于一些人的说法和看法，而不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说法和看法。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把耶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建基在任何在神的话语以外的学说和理论上面。我用个例子来说明哈。以前呢，有一个年轻人呢，刚从神学院哈，我放这个括号的神学院毕业，然后呢，他就来到一家要聘募的教会去面试。教会就有个聘募委员会啊，要了解他的信仰纯不纯正，于是呢就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你对圣经权威的看法呀，耶稣的基督是谁啦，就基督论，你的基督论到底是在哪一个立场的，你的圣灵观是怎样的啊，你对教会的定义是怎样，许许多多的神学问题都拿来问他，年轻人回答的就是对答如流，而且他在回答每一个问题之前呢，都会说这句话：巴克博士怎么说？然后某某博士怎么说？某某神学家怎么说？某某人怎么说？然后呢，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挺好的，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哇，原来。见识广播，然后而且这个对神学的这个研究很有造诣，然后呢回答的就是很符合大家想听的，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想要请他的啦，然后就跟他说，哎呀，我们很喜欢你的回答啊，正统，这就是我们就是很高兴能够碰见你。谁知道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间就回答说，其实我刚才所讲的那些我一点都不完全认同的啊，但我知道你们喜欢听什么，我就是引用了巴克博士，引用了那几个神学家的给你听，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听那些话。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个聘募委员会里面的人听了这个年轻人的说话之后呢，他们有多震惊啊！弟兄姐妹，引用别人的话固然好，那是没用的，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耶稣不要听你听了别人的话，耶稣要听的是你自己里面是怎样想，也就是说他不要我们重复我们父母亲对他的看法，他不要我们重复牧师传道人对他的解释，他不要我们重复或者某某神学家的看法。耶稣关注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资料，最后他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他的认识。耶稣要知道的是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他要门徒勇敢地站出来表白，我是站在耶稣的那一边的。那留意，当耶稣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都争先恐后的抢着回答，对不对？啊，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你是那个，有人说你是那个。但是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有没有回答？ 有，只有一个。彼得，彼得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个中心人物。早在旧约圣经，神已经应许会差救世主来到人间。以赛亚先知形容这位弥赛亚是一位代赎者，要背负世人的罪孽的。先知但以理天天数算日子，期盼的就是弥赛亚降临的那一天。先知弥迦预言了弥赛亚将来会降生在哪里？伯利恒。所以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就是那位将要来的，我们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一直相信的会来到的一位众先知预言的这位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今天问你我是谁，你会怎样回答呢？你如果回答跟彼得一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不好？当然好，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还不够，因为我相信耶稣不是单单要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更期待我们真的如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是在生命里面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呢？我讲个例子哈。马太福音16章13节告诉我们，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这个城市的居民据我们所知哈，当时是与拜偶像和拜迦南地的这些邪神来出名的。除此之外，希利王也曾经在这里建了一座殿，是用来拜罗马皇帝的。所以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拜偶像的城市。那耶稣没有在其他的城市，刚刚好就是在这个拜偶像的城市，他没有在耶路撒冷，他在这个拜偶像的城市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耶稣就是要门徒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不是随波逐流，听人家怎么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相信的是什么，而你们相信了之后呢，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你们怎样为我而活，怎样以我为主。所以不只是头脑上知道，是生命里面要流露出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被世俗的东西影响，导致耶稣虽然我们口上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他并没有成为我们的基督，并没有成为我们生命永，他并没有成为永生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成是这个样子。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就说到有一个人他很喜欢看足球比赛，一看足球比赛呢，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扰他的。然后有一个晚上呢，他就跟太太呢拿起圣经故事，跟他两个孩子就讲起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经故事。那一天呢，刚好呢就看到以色列人怎样拜偶像啦，后来就招来神的愤怒啦，然后招来神的惩罚的这些例子哈。讲完故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把真理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他们就问孩子说：“哎，告诉我们什么是偶像？”7岁的孩子抢着说，就是一些像呀，一些人像，一些 statue。 牧师就是这位太太听见了，就随口问他说，那什么神是一些人会爱的比耶稣更多的偶像呢？你认为？ 然后呢，他们四岁的女儿看了爸爸一眼，想也没想足球，然后爸爸就是不高兴了，听见这句话。但是后来一想，女儿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然后呢，他就脸都红了，然后他反省说，其实我女儿说的对，如果不留心足球呢，就已经会变得比耶稣更重要。就在他那个情况底下，其实已经是这样。弟兄姐妹，想想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是比耶稣更重要的呢？这些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像在开撒利亚腓利比那样，耶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在这个环境当中，是的，你宣告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没错。但在你生命里面，你是否真的把我当成是基督，把我当成是永生神的儿子呢？我相信在2025年，我们这个一年的开始，我们去重新反省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有必要，而且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一天，该是读经祷告的时间，你想想，哎呀，先等一等吧，让我先刷刷手机，然后刷刷手机，越刷就刷刷刷刷刷过去了，然后读经祷告一直就延后，一直延后。这个时候，如果耶稣突然间来问你，你说我是谁？你想想你会怎么回答他？你会跟他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最爱的那一位吗？又假设有一天你在路上开车，哇，前面突然间切出一辆车在你前头，你心里很不服气，你正想跟他斗一斗，然后耶稣突然间就出现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样回答他呢？你会说，哎呀，我最爱的就是你。或者有一天你犯了一些错误，给你太太批评了一下，然后你很不高兴，忍不住就要想跟他顶嘴，然后耶稣突然间出现，然后他来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样回答呢？又或者这样，有一天你跟三两知己在聊天，大家无意中就讲起某人的事，就越讲越起劲，越讲越深入，因为八卦人家的事情是特别开心的，然后越讲啊，就那人怎么坏啊，那人怎么办啊，怎么讨厌啊，你怎么不喜欢呢？这个时候耶稣突然间来到你的身边，在你耳边跟你说，你说我是谁？你会回答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最爱的主吗？有一天你的事业成功了，赚的钱越来越多了，产业越来越丰富了，每天呢的注意力都是在看着你的那些银行户口，你心里所想的就是我怎样可以再赚多一点。这个时候耶稣突然间对你说，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他呢？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终于站在讲台上，表现很出色，讲了一篇，人人都称赞你，绑内绷的就飘起来了。耶稣突然间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那耶稣在一个不信真神，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里面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说这个宣告伟不伟大？挺伟大的。但如果我们知道后面的事情，你又会发现人何其软弱。因为跟着那一段经文怎么说，耶稣说我将要被钉十字架，将要受苦受害，然后彼得就拉着耶稣，万万不可发生在你身上。然后耶稣怎么说？魔鬼，退我后边去吧，就被骂了。也就是说彼得有宣告，但是只是头脑上的知道，他没有实际上行动的表明出他真的是当耶稣是基督，或者他不明白基督，不明白永生神的儿子的使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宣告没错，但是我们也要不，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宣告，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但是也要怎样， 也要真的是把这个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2025年里面，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在这个2025年的新的每一天里，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只是头脑上知道他是神，而是生命里面表达出他是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加深，所以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参加团契，参加幸福小组啊，参加所有的这培训，让我们有更加多的认识，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去把这些认识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我觉得我信主六年后的大概六年多之后，有一天呢，我跟我一位属灵长者聊天，他是我团契的导师，好，我当时年轻人哈，然后呢，他跟我说呢，他很喜欢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散步的时候呢，去想想神的，然后跟神讲话，就散步的时候，就是跟神拍拖哈。他说哈，他是一位姐妹哈啊，然后呢，他就说我跟神拍拖，他也建议我这样做哈，我从来没试过哈。然后有一次听了他的建议，我就独自就开车走到 UBC 的 Spanish Bank 海滩，我说要跟耶稣拍拖，要找一个漂亮一点的地方。我印象中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UBC 的 Spanish Bank， 因为那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我就走在那个沙滩，就在那里散步。一边散步呢，我就就是脑海里面就跟要跟神聊天啊，散步拍拖啊，对不对？然后我就心中默默祷告，就把我脑海里面可以记住的我对耶稣对上帝的所有的称呼，我就把它搬出来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说主啊，你是我的磐石，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拯救我的脚，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帮助，你是为我受苦的主，你是爱我的神。脑海里面就一字一字的，一边散步走在那个海边，然后一边的跟神说，你跟耶稣说，你就是我的这些。你也可以试的。我那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挺好玩的，挺好的。然后一边讲的一边时候呢，我就突然间发现，当我说他是我的高台的时候，我就想象我就是在一个高台上面，上帝把我提拔在高台上面。当我说你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真的他在牧养我过去的那几年。然后他是为我受苦的主，我就想到他钉的十字架。他是我的盾牌，我就好像出现个盾牌挡住了一些攻击我的火箭。他是我的磐石，我就想到了就是那些高山，我在磐石上，然后底下洪水我不害怕。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过程呢，让我越来越对我的主认识得清楚仔细，然后他也决定了我跟随耶稣的决心是越来越坚强。弟兄姐妹，对你来说耶稣是谁呢？如果耶稣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样回答呢？他是否你的救主？他是否你的避难所？他是否你的磐石？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否真的你的磐石呢？你生活当中是否真的有把他当磐石吗？你真的有把他当避难所吗？如果他是你的避难所，你还害怕吗？如果他是你的磐石，你还恐惧吗？如果他是你的牧者，你还缺乏什么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所讲的。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不只是头脑上知道，而是生命里面真的是回到这个根基里面。就跟你们说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只雁儿， 他在飞行的时候，就是从北向南飞的时候，在飞行时候受了点点伤，然后就降落在一个刚好是一个养满了鸡的农场。然后呢，他就降落之后呢，就不能往南边去过冬了，他就跟这些鸡啊同吃同睡，然后一同玩耍，这些鸡也接纳他，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就在一起，然后后来他渐渐的伤就好了，但是呢，他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份，以为自己也是一只鸡哈。有一天呢，一群回家乡的燕儿在农场的上空经过，一边飞一边叫，在地上的这只燕儿也听到了，心中突然间有点悸动起来，因为他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啊。然后感觉天上的声音正在召唤着他，所以他忍不住呢就拨动了身上的翅膀，然后呢很久不用了，然后诶竟然也还能飞哈。但飞了几公尺之后呢，他突然间看一下那个机场，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好一点，他就降落在这个泥泞满地的机场这个农场上面。然后呢他就选择了没有跟着这些燕儿在飞。没有错，弟兄姐妹，他是听到了一个从天空而来的呼唤，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留在地上。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呼唤，我们的心中也因为天上的呼唤我们有所激动，但是我们没有选择要耶稣，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以为是最好的选择，但其实是次好的选择，是一个不是最好的选择。就像这只小燕儿一样，选择了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混活过日子，非常可惜。所以耶稣来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唤醒我们。弟兄姐妹，耶稣是否配得你完全的奉献呢？耶稣是否配得你完全的爱呢？耶稣是否能够得到你无条件的敬拜呢？耶稣是否能够得到你的才干、能力、时间、资源都奉献给他呢？你能不能这样为主而活，很在乎于你怎样回答耶稣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但回答这个问题还不够。这个问题，当你回答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你脑子里面，它要成为你生命里面，你真的是这样来接受。但愿我们心里都能够说出来，主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说，主啊，你配得我的一切，我在今年的每一天里，我都愿意为你而活。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在这2025年的新的一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但知道你是谁，我们也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认真的把我们的认知活出来。因为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依靠你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是顺境逆境，不论是好事情坏事情，不论是我们要见到的还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得到你的帮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扶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最后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哈。那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有一对夫妇我们称他为方弟兄方太太。然后呢，方弟兄呢，方太太后来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后来他们就去了高贵林的另外一间教会我们偶尔保持联系。后来呢，几年前这个方弟兄就过世了。然后呢最近呢，方太太呢，她就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然后呢她本来呢就是已经想不要医治的，但是儿女呢不舍得放弃他，所以要求他，所以他就医治，这个就去接受治疗。但这个接受治疗呢，导致后来是不成功的因为他身上的这些血管呢都全裂开了，从就左边血管全裂的，所以呢他就在医院里面，然后呢就是 就是在垂危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消息，他希望呢，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帮他联系过去跟他有联系他想见的人。然后呢，所以有一天我就收到消息，他说，谢牧师，方太太想见你，然后还有我们的建培、费瑶，我们就三个人去见他。你知道我当时一去见他的时候，他是怎样呢？他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看到我们呢，就突然间整个兴奋起来哈。然后呢，他就笑着抱着我们的手，然后他说：“哎呀，真高兴见到你们。”他说：“牧师，我要走了，我就是跟你道别。然后呢，以后我们再见了。”然后呢，他说：“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已经全说了，不能为我哭，只能为我笑。当我走的时候，大家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我是去一个更美好、更好的地方。”他就是这样见完他所有要见的人，交代了他的身后事之后，他就走了。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你在他病床边，你看不到任何的恐惧，看不到任何的痛苦。如果你问我什么是一个能够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我相信方太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耶稣是基督，是他的，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主，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的表现。